心尽力为全湾区华人服务，越战越勇，打造全新国粤语双语电台。没有最强，只有更强。湾区新城中文电台于2012年5月21号正式转战到 AM1450，更多时段，更多节目，更精彩，更全面。至真至诚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AM1450。
渴望喝一杯清凉饮料吗？赶快来麦当劳品尝冰凉爽口的水果风味，让你顿时畅快无比。试试看100%纯果汁和天然香料调制的 McCafe Cherry Berry Chiller， 或者醉一口滋味香甜的 Frozen Strawberry Lemonade， 小杯只要1块钱，而且限时2周。快来，优惠活动到5月20日为止，限时优惠专案仅于特定地点供应。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一个拥有国粤双语的全方位资讯电台，一个可以为您的商业、您的产品增加更多知名度的电台。如要投放广告，请致电1888889889018888898890留言查询，或电邮至 info@bayareametro.com。至真至诚，全新为您服务，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是海港城酒楼承办大型宴会，中山特色一桶鸡、盐水浸菜、肉感金沙蟹、港色茶室、精致点心、大型免费泊车场。海港城酒楼三藩市普托拉大道直上转 Diamond Heights 购物广场里，415-282-8883，415-282-8883。
以下内容纯属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周二赵慧娟会客室。十多年前我在担任出版社社长，常常在办新书发表会的时候哦，我们 always 会听到有读者会惊呼说啊，他就是那个他呢，有的时候是人字旁的他，有的时候是女字旁的他，说他就是某某某啊。因为我想读者对作家的印象往往来自于一张很小很小在书的封面或是封底的所谓的作者简介的小照片，那这张小照片通常是作者自己最满意的一张。这张小照片呢，往往带有浓浓的甜蜜回忆，跨越长长的时光隧道。那加上作者本读者自己本身对于作者会有很多源自于小说、散文、传记，透过文字内容让人感动后自己想象画出来的一个图绘的等号，所以想象出来的作者跟真实面目的作者，真的来讲常常不是画上等号。那另外一种让人无法画上等号的人物呢，就是广播节目的主持人。我想在收音机前听到的甜甜的声音，是不是真的就是一个很美美的真妹正在讲话呢？我想这个答案不太好说哦。不过今天赵慧娟会客室的来宾，正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原因，所以我们特别请来的。我想在我周四派对精灵的节目中常常有听众会听到说，诶，有一个甜甜的声音跟大家分享美容化妆自拍心得的美玲。那最近很多朋友都在追问我说，诶，这个美玲到底是谁？那她那么懂得保养化妆，她一定很漂亮咯，然后声音听起来又好像很有自信。那我想今天在我们节目中就希望能够揭开美玲的神秘面纱，让更多朋友更了解 OK 谁是美玲。 OK 美玲你好。
哎，慧娟您好，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想如果纯粹从背景资料来看，应该会认为说，哎，美玲是一个好像蛮喜欢追求星梦的女孩哦。因为美玲参加过非常多的话剧演出、唱歌表演，那也担任过许多大大小小活动各种类型活动的主持人，所以对于保养啊、化妆都蛮有心得的哈。那美玲你自己对于这些星梦你的想法是怎么样？
我想与其说是追求一个星梦，我倒觉得还不如说是热爱舞台表演更为贴切一点啊。就像有人从小立志要当科学家，有人要当音乐家，有人要当画家，这些一样， 他们都对某一种事物有与生俱来的一种狂热偏爱或者是一种执着。慧娟，你相不相信，在记忆中啊，我从4岁开始，我就会在我自己家里的这个榻榻米上面啊，把那个 blanket 毯子啊围在腰上面，当做这个长的礼服，然后手中呢拿着一个隐形的麦克风，那一个人呢就充当好几个人的角色来进行表演。那首先呢就把自己当做主持人，讲一些开场白。然后接着呢就介绍这个红遍东南亚的这个歌星，然后出场
自己在出场，
对，然后自己呢又充当了歌星上台表演。那接下来呢还有什么舞蹈家自表演自己自编的舞蹈，也都是自己在进行。那经过这样无数次的这种综艺节目型的彩排之后，在那个年代，我想我记得应该是差不多6岁吧，我还录音了在我家里自己主持综艺节目跟表演歌唱的这些袋子，我妈妈还保留着。那在里那个袋子里面呢，我唱到声音都哑了，哦，就要一直这样才能继续唱。你想想看有多疯，
6岁，
对，
okay.
那就说这种从骨子里面、血液里面的这种表演欲啊，是与生俱来的。所以我也很谢谢我母亲帮我保留了这个录音带，做了一个很好的见证。你想想看，有多少人会在4、5、6岁这个小小年纪会做这样疯狂的事情，有这么强烈的表演欲哦。我想这个我在这个对演戏的执着哈，可能也是要追溯到我6岁的时候。我记得我从那时候开始，我就非常爱看电影。那因为我那时候我父亲是县议员，那可以到我们全县市最大的一个叫做国民大戏院的这个里面去看免费电影。所以每次记得爸爸都会把我带到门口，6岁的小孩，然后就这样看电影，看完，然后时间到了，我爸爸会把我带回家，
把你一个人放在电影院
了。对，因为以前的治安，现在想起来蛮恐怖的哈。
对啊，
以前治安真的很好，还都 OK， 都没有问题。那时候不管是国片、西洋片呐，我都看得乐此不疲。那这种东西，其实说实在话，也感觉没有人从小说什么要栽培我啊，或者是说要灌输我当明星的概念。但是我从小呢，很自然的就是。
就是想要
热爱舞台的表演，嗯，对。
那你有没有什么特别深刻的一些演出经验
呀？陆陆续续的演出，在我想印象最深刻的大概就是在2008年在湾区演出了8场的那个我和春天有约的这个舞台剧。那它是一个蛮特别的这个演出经验。这个舞台剧呢筹备了很久，那是一个大型的舞台剧。那当初在进行选角还有争取角色的时候，就有发生了很多精彩的这个剧中剧的这种插曲发生的送礼的送礼啊，拉人情关系想办法找一些重量人物来关说的这个关说啊，多少有一点明争暗斗，为了争取这个演出的机会跟角色。但是我的个性呢，就是我不会去跟人家强争的，所以始终就没有什么动作。一直到后来导演打电话给我说，问我说，哎，你到底要不要演啊？啊，然后这个时候我才回答导演说，我在等导演给我安排一个适合我演出的角色。那就说我当时对我自己的这个演技跟敬业精神我是很有自信，我相信导演应该不会错过我。所以果然没有错，这个在两位导演的心目中已经为我暗自定了某一个角色，要指定要给我来演。那这个角色呢，就是后来却因为一些无法妥协的某些因素，让我没有，
比如送红包吗？
我没有，我绝对，
不是，我是说别人送红包，
这个不好说，不是，就是一些因素，那就说连导演都觉得说值得把我委屈换到另外一个戏份不重，但是却可以严重考验我演技的一个角色，所以我觉得怎么样都好，所以我就欣然接受了。那虽然有觉得有一些无奈跟不平呢，也虽不满意，但是也可以接受。那个角色呢，就是演说在歌厅里面演一个大起大落的一个红歌星。那剧情需要这个角色有泼辣、嚣张、豪放、落魄、自卑、自弃等这种极端对比的演技考验。所以 而且是演一个跟自己本性极度不同的角色，这个要花很多的时间跟精力去揣摩那个角色。那当然我们要演好一个角色，就是不是用演的，而是要把自己变成剧中的那个人物，所以你就得先感动自己才能够感动观众。那在那段时间呢，我也因为太投入角色，搞到自己有一点快要精神分裂症、那要当一个敬业的演员背后的这个努力，包括这个这个你大家都知道，台下一分钟，
台上十年功，
不，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所以这个背后的努力跟辛酸了、这是看在台下的看戏的人很难想象的。那我想等一下我们再来继续讲说这个这一段插曲有什么精彩的地方。
有，我想得失之间呢、有的时候认为你获得的其实不一定你获得，其实也许你觉得你失去的可能获得更多。好，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然后很快回到节目现场。
大众口味厨师精品，小巧分量足，炒蒸焖煮，东湾 Castro Valley 3335号中餐名店，大厨小炒，与您家人温馨常伴，尽享美食。地址：三藩市 Oakland 走东580，在 Strawbridge 出口出，转入 Castro Valley 就到了。电话是510-582-1585，510-582-1585。
您现在收听的是，
您现在收听的是，
您现在收听的是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湾区新城节目多，
节目精彩一箩箩，
娱乐资讯夜笙歌，
七天不停为你播。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现正招请营业代表多名，需懂国粤语，勤奋敬业，有经验者优先。内涵绝对保密，有意者请将个人简历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 或者传真简历到我们的全美客服热线18888898890，18888898890，请注明您的应征职位。
回到赵慧娟会客室节目现场，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是美玲。那我想我们刚在上一节节目当中谈到了就是演戏哦，那其实有一部电影大概我记得好像是一年或是两年前吧，黑天鹅非常有名，因为我想大家都知道天鹅湖里面有没有有两个角色，白天鹅跟黑天鹅那这两个角色它事实上是完全冲突的一个角色，所以一个是代表善良，一个代表邪恶。当这个女主角她为了要诠释两个角色，就到最后她自己变成像疯了。OK， 所以我想刚美玲谈到就是说你自己在演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角色的时候，那种情况哈，好像也是进入到那个不太能够控制的那种状况。
其实我们就讲到这个，当然背台词哦是演员最最基本的一个功夫跟功课。那在那段时间呢，我每天早上醒来，还有就是晚上睡觉前，一定会躺在床上把台词过一遍才起床或者是入睡。有时候呢在白天也会不经意的背起台词，在口中念念有词，脸部还表情丰富，那个不知情的旁人真的以为我是个疯子。举个例子说，有一次我在开车的时候，刚好等到红绿灯停下来，然后我这个角色又上升了，我就坐在驾驶座上又开始背我的台词，而且边演边哭然后比手画脚的，然后停在旁边的那个车主还摇下车窗问我说 Are you OK？你知道当下我真的很糗，你知道呀、就说这种把这个戏剧完全融入到自己的生活里面。还有当初演这个戏的时候呢，因为经费的短缺，我们所有的戏服啊演出的行头都要自行打理。我在那部戏里面的三套戏服，其中有两套是自己亲手设计缝制的这个就是额外的加工的这个加班的这些工作。
那其实在演出这么多的演出经验当中，有什么会让你觉得特别感动的时刻？
感动有，我想还是举这个跟春天有约的这个舞台剧来讲，在演戏过程中 其实大家都知道在演艺圈里面私底下还是会较劲，还是会有一些委屈，然后你在排练中可能也有很多苦头要吃。那在那一部舞台剧在演出的几乎每一场，在谢幕的时候呢，观众那种热烈的掌声喝彩，这个是会让你一生很难忘跟感动的。有一位很可爱又极度入戏的观众在谢幕后跑来跟我说，你知道吗，当我看到你演那个坏透了的时候，我真的是气得牙痒痒的，我真恨不得能够上台拿把枪把你当场就毙了然后但是当我看到你演落魄的可怜的时候，我的眼泪又被你感动的就带下来了。你知道我听到这样的观众回响，真的是身为一个演员，你所有的努力辛苦就得到代价，因为你把观众带进去了。
Yeah, 我想所有从事艺术的工作者其实都希望他的演出或者他的作品能够得到共鸣。我想那个也是所有的喜欢艺术的人其实为什么会一直不停的追求这样子的一个世界，因为你会发觉到说你带给别人的是远远超过你自己想象的。
没错。
那其实我想假如说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美玲外表上面蛮亮丽的哦，那
没有啦，
一般了，非常出色的表演。但是我想，其实很少人知道，在这一些就是表演演出或者在主持唱歌之外，其实美玲曾经在很多社团里面做过非常非常多的努力，在一个幕后的工作哈。
嗯，是的，你知道，当我听到别人对我就说只注意到我的这个外形的时候的这种评价，我真的是哭笑不得。不知道是应该为自己就说为别人对我这个外形的肯定赞美而开心呢，还是应该要难过说因为外形而忽略了我在幕后的所有的努力的付出。那甚至于会有人冠以这种花瓶的讽刺性的美称加冠在我的身上。那不过说到这里讲句玩笑话，这个花瓶也不是每个人都当得上的了哦。那我当我听到有些人批评别人，也未必是讲我，就说批评别人喜欢上舞台出风头，其实对这种讲法呢我也赞成也不赞成。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如果说这一个爱上舞台表演的这个人，如果他是有真才实学有料的，那这种就不叫做爱出风头，而是他非常的热爱舞台表演艺术。如果说这个人是没有料也没有才艺，只想挤破头然后能够上舞台去表演，这种人真的就配称为爱出风头的人了呀。就像你知道每次为了这个演出的时间，我得花多少时间熬夜去准备，这花的这个时间跟精力是外界很难去想象，而且我们为了达到外界对我们的这个期许，这个演出的水平，我们所受的这种压力的煎熬，真的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只有自己才知道各种的辛苦啊，血泪跟心酸，这个怎么样撑下去，这绝对是要靠对表演艺术的一种执着跟热情，没有的话你是很难撑过去的哈。举个例子来讲，曾经我演出过一次有一次的戏剧，是因为你过程中你必须要用力的跪下，那不断的彩排，我的脚真的膝盖都已经淤青了，但是一次一次
你真的很用力的跪下吗？
是因为你要才有那个效果，你人家还要听到那个声音，对，所以这个敬业精神就考验我们的敬业精神。我真的是忍了痛，一次一次的彩排，一次一次的用力跪下，而且还要把表情要做足，不能让人家看到你正在忍受膝盖的这种疼痛。所以这个当演员的一些心酸哦，真的是只有自己知道。那有人就问说，你既然这样，你干嘛自寻苦恼？那说穿了，就是为了完成自己对这种专业演出的这种执着跟要求的表现。那过去像说我在一些社团里面，像说华人运动会、慈济大专校联会、中文学校联合会、客家同乡会、台大校友会、防癌协会等这些等等的这些社团组织活动，当办活动或者是当义工的时候，你知道当我们尽心尽力拼命的去做， 就是会有极少数嫉妒的人会放话说你爱现啊，爱出风头啊，有时候你真的会觉得说心力交瘁，万念俱灰，为什么要吃力不讨好做这些苦差事。但是后来回头想想，你换个角度想，100个人中有98个人肯定你的这个，或者是 appreciate 你的付出，只有极少数的1-2个人会对你做一些很极尽这个诋毁的一些话。那你想想看，你是应该要选择接收这98个人的感谢赞美，还是去懊恼那1-2个人对你的恶意重伤？那还有这边要有一点点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在我们从小受的教育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谦卑不居功，那就是也就是因为这样子的观念，让我们会有时候吃了很多闷亏，哑巴吃黄连有口难言。我觉得其实纵使不必大声嚷嚷自己的丰功伟业，然后我们要知道说称赞自己是别人的工作，这些工作就让别人来称赞，千万不要把老是把称赞自己挂在自己的嘴巴上，让人听了真的会觉得有点恶心。但是呢也不必过度谦虚，因为这样反而会落入让人家觉得你是很虚伪，对，落入虚伪的这种口实。对啊
呀，所以其实我想在湾区真的非常非常多的朋友其实都参加各种社团活动哦。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社团活动其实幕后都有非常多的人一直在很努力的想要付出做了很多事情。但是我们也知道就像一般演出一样，总有人很尽心的在做，那总有人真的是想尽办法要去出那个最后的风头，不愿意付出努力，可是希望得到大家的认同。那我想就跟许多人说，婚姻世界外的人总是急急忙忙想要钻进去，婚姻世界里面的人又迫不及待的想要跑出来。那我想关键应该真的是那个各中滋味，其实真的很难为外人道哦。那是什么原因导致就是说你其实都经历过这么多的一些社团的工作，那也做了很多的事情，最后为什么会想要说离开
啊？这个问题啊，回答可大可小，也可以有官方说法也可以把这个道尽其中的这些秘辛就是不知道这个慧娟跟各位听众你们想要听哪一种版本。
那我想大家都喜欢听那种比较不要是官方说法的而且我们的节目我就是希望说你可以谈一谈大家不知道的，或谈谈你真的内心世界的感受。
那我想看能不能兼顾了最主要我退出这么多社团的原因，主要是我想功成身退吧，急流勇退。我不练，
这是叫做官方说法。
对对，一定要先讲一下哈，就说不恋战，这也确实不恋战其位，不恋战其权。那当初我要上任的时候，我当初会接下这个社团给我的一个使命，当然我有我自己的一些理想跟抱负，或者是一些任务去完成。当我的这些理想任务完成达到的时候，我想就是该一鞠躬自在的下舞台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齁，要登上舞台其实已经不容易，但是呢更难的是怎么样自在的下舞台。下舞台这是更难，很多人
是一门很大的艺术，
舍不得那种人家对你的恭维，舍不得你那种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人家都要听你的那种权威的那种，很怎么说，像
你可以去支持别人，然后呢，好像得到自己一个肯定，
对，就是舍不得放下这些权跟位就对了。
嗯，
那其实我觉得呢，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要让新人晚辈有舞台发挥的空间，这是真的。我们也曾经是新人，如果说那些老人旧人他们都霸着其位不下来，我们怎么有机会去再当上那个位置？所以同理，当我们达到我们要的理想，完成我们的抱负之后，我们也要赶快的下来，让一些更有理想抱负的新人晚辈，让他们有机会能够上去发挥，而不要霸着这个舞台不放。
其实我想我们一直在讲说，真的有趣的是说官场好修行，当你今天在那个位置上的时候，你拥有这个权利，你拥有这些的 power， 但是真的做了多少？所以我想 我们说国父孙中山先生讲过一句话，对不对？就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那怎么样能够做好自己的事情，能够帮助更多的人？好，我想我们进一段广告，然后再回到节目现场。
现在房屋市场开始活络，最近在 South San Jose 卖房子，收到 multiple offer。资深房地产经纪人 Juliana 李文刚帮屋主陈太太卖掉了她的房子，现在请陈太太谈一下她的卖房经验。
Juliana 对市场很了解，做事非常有效率，一个礼拜就把我的房子卖掉了，因为是 multiple offer， 所以卖了一个很好的价钱。
我是李文，想卖屋时请和我联系650-857-1000。
这个住宅区变化可大了，从前我不能在这里住，现在联邦公平住屋法禁止居民因为种族、肤色、祖籍、宗教、性别或是家庭状况以及残障等因素而受到歧视。联络 HUD 可拨打1-800-669-9777。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现正招请营业代表多名，需懂国粤语，勤奋敬业，有经验者优先，内涵绝对保密，有意者请将个人简历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 或者传真简历到我们的全美客服热线1-888-889-8890 1-888-889-8890，请注明您的应征职位。
作为一个英明的小型企业管理者，就应该为我们的工作团体选购合适的保险计划。
一个可靠的保险经纪可以为小型企业以很低的价格提供很优秀的团体保险。
Robert Zhu 曲以中保险专为小型企业团体保险争取低保费团保免费估价，
请找 Robert Zhu 曲以中帮您解决医疗保险涨价以及医疗账单的问题。他专精个人、团体及企业零保费计划，北加州第一，
请拨打1-888-855-40611-888-855-4061或1-800-908-08831-800-908-0883或 email 到 robert@robertju.com。
欢迎回到赵慧娟会客室节目现场。我想我们刚谈到了其实蛮有趣的一个话题哦，那就是说我想我们在湾区其实真的有非常非常非常多各种大大小小的社团，那也有非常多的人其实一直都是涌进社团里面，对不对？好像就是从一个小小的人开始慢慢一个目标，我做到副会长，然后我做到会长，然后再去找下一个会，继续去努力从这条路再走。
没错，
那其实
步步高升，
对，但是
从小会到大会
呀。可是我想蛮多人其实也都一直在很质疑，就是说到底今天我们在这个会里面，对不对？我想美玲经历过很多，就是按照她的经历来讲，大概说这种大大小小会也都走过了一趟哈。
是，
那就是说怎么样让你自己在这个位置上？其实我觉得重要的不是我今天担任过多少会的会长或者是怎么样，而是我在这段时间我学到了什么，我做了多少事情，那我印证了我自己做了什么。
是啊，刚才在广告的期间，那个慧娟说我可不可以讲一些麻辣一点的话题或者是一些比较感性的一些事情。好，那我想就说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多是非就多，那而社团呢就是人多聚会的一个团体，当然这个八卦小道消息满天飞，这个流言伤人不见血，杀人不用偿命啊！真的是有人说有这么严重吧，是真的，是真的有。如果你不身历其境，这个你不知道之中的这种
刀光剑影
蛮恐怖的。 OK， 那确实有很多人参加社团急于追求一些名，有人追求利。那你说当社长、当会长、当执行长，到底得到这个名对你往后的人生有什么帮助？这真的是一个虚名。没有得到的人很想要得到，但是当你真正得到，你成为这个最大的这个社团的社长之后又怎么样？你会多活5岁吗？你的这个秃的头会 头发会长出来吗？
没有，我想是我的名片拿出来的时候可以有更多一个很漂亮的 title。
那 title 代表了什么？其实最主要人是要有一个内涵、人家跟你讲一句话两句话就知道你是一个有没有东西有料的人。那你拿出一个名片满满的这种 title， 但是你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这马上就露出马脚了。所以我想真正的还是你要有自己要有建立你自己的内涵。我当初为什么我会参加一些成为一些社团的这个会长或者是社长，我想就是因为我有一些理念我想要完成。当我不在其位的时候，有很多事情你我们说不在其位不谋其事，但是你不在其位也难谋其事。所以你如果没有到了这个位分，有些事情是很难推动的哈。我举个例子来说，有一些社团呢，它是进行所谓这个一人独霸的这种会长制，会长说了就算了啊。那我是一直很想要把它改为所谓的民主理事制。那你知道，在推动这个过程中会有很多阻碍，因为你党人财路或者是党人的这种权路。当然会造成人家会有很多阻力。那很多会，我知道有很多会也因为这样的冲突而分裂变成两个会。我知道在湾区有不少这样的会，那大家就分裂之后呢，就互相较劲，互相攻击。这个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你不在其位，你也是束手无策，你没有办法去改善。所以你就必须要去当一个社长，然后或者是会长，然后你进行改革呀。这个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一个蛮血淋淋的一种经验。那其实你说这种得来的名呢，其实你在成名之后你要损失的更多，像说你的隐私权没有了，你的自主权没有了，很多你尤其是你树大招风，你说民枪易挡，案件难防，对不对？这个东西你往后很多很多的困扰会跟着来。那有些人在社团里面取名，有些人取财取利。我们说君子取财要得之有道，那佛家里面也讲说因果。既然我们加入社团是为服务大众的这种做这种事情，这种大家真的要谨言慎行，一切要根据你的良心来做事。这种不义之财呀，真的是最好是不要去得，不然这个因果自己得承受的呀。
不过我想还是像我刚刚谈到，就是说官场好修行哦。那真正来讲 ，yes， 当你今天有这个在这个权，你掌握了职权，所以当然你就有机会去发挥你的功用。那但是当你今天没有这个不在其位，你不谋其政的这种情况下，有些时候看到很多事情也很无奈。
是，
但是我想在这个两者之间呢、哦，就说我们总是希望说大家其实放掉少一些自己的私心，然后多一些去思考一下，能够帮整个社团帮这个大众能够多做一些什么事情。其实这我一直觉得说好可惜哦，我们这边有这么多这么优秀的一些会长啦，或者是一些领导人，但是呢为什么我们华人在湾区我们不能再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那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说哎，我们还是被歧视的一群。可是大家有这么大的力量，大家都那么优秀 ，OK？ 为什么我们不能真的努力做一些什么？哈，
所以希望这是值得大家深思的一个议题。
那当初你从这样子，就说经历过这么多下来后，你自己有没有觉得你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答案？对于这一方面，
人在跌跌撞撞中呢，你会受很多伤，但是呢从受伤中你也学到很多教训。你如果说没有去这个受这些伤，你可能很难去有这样的成长。所以我觉得还是很值得的，就说我并不后悔走这一招。那我也从这些跌跌撞撞中我学到了很多做人的道理，也学着可以很多东西名利是可以放得下，不要再把他们看得那么重。说实在话，在我成为某一个社团的会长的时候，我也曾经想过有这种念头说未来我还要往更大的社团去做，曾经有动过这样的念头。 那后来经过一次一次的这种事情的考验之后，我体会到其实不需要去积极于去争取这种什么最大的社团的这种会长的这种头衔，这些都是身外之物啦。这些其实道理大家都懂，但是当你得到这种权，得到这种力的时候，人会迷失、嗯、真的就走不出来了。
所以我们总是希望说大家其实能够在这里面学到一些东西，但是能够看得更远。我记得我跟李昌钰李博士、嗯、那有一次，我想大家都知道那时候319枪击案之后、嗯、然后全部人不管是哪里的人，反正都是一面的攻击嘛，大家都是认为他不公平。
嗯哼，
那其实那个时候我记得李博士曾经讲了一句话，我一直觉得印象很深刻、哦嗯、那因为我们在问他说你会不会觉得压力很大、
嗯、
对不对，蓝的也骂绿的也骂、
嗯、
不管不蓝不绿的也骂，反正只要每一个人都觉得说你应该要怎么样、
嗯、
那其实那个谁李博士就说他没有压力
啊，
因为呢他认为说其实今天每一个人都只有一条命、
嗯、
你是乞丐你也是一条命、
嗯、
你是总统你也只有一条命，
对，
其实这个世界是公平的，对不对？所以说每一个人既然都是一条命，对他来讲今天他在审理的这个就是负责处理的这个案子是一个总统的案子，或者说他今天处理的这个案子是一个乞丐可以打、嗯、被人家打了一枪，他说其实这个是一样的。假如说我们抱持这样子的一个心情，Okay, 你在处理每一件事情上面、嗯、你的心情就是平和的，
对，你有道理。
那我也想说其实当然这个可能也就是为什么李博士能够成为这种国际知名的一个见证专家哦、
嗯。
那一般人其实我们就汲汲营营的在我们自己世界里面，其实我们一直走不出来、
嗯、
所以我想很多人终其一生其实都一直很想证明哦自己是什么或者自己有什么，
嗯，
所以我们会一直不停的要去追求一些什么东西，也许是从你的内在，也许是从你希望看到别人有了以后你想要去找的、
嗯、
那当我们得不到自己认为说哎，这应该是我应该得到的，很多时候我们会怨天尤人、
嗯、
但其实很多时候我发现我们自己其实根本不知道我们自己本身还没有准备好，我们自己空无一物，所以我们并没有办法真的用很感性的心情或者是当我今天有时间的时候做好自己的准备。那唯一我们有的就是说 OK 我会用一张嘴然后一直不停地去讲很多的事情道人长短了、
嗯、
然后呢很多时候我发觉到就是说大家常常会再加一句话就是哎，我这都是在帮忙哦。所以我想这种事情在社团里面其实最多会出现，那甚至于很多人自己认为说哦，我是小天使，所以呢今天每个事情我都好，然后我不要得罪任何人、嗯、所以我们有些时候连讲出真相的那个勇气都没有、
yeah. 是啊，人真的、哦、是要有自知之明才会有世界的自信。我们说这个自信多一分呢就叫骄傲，少一分呢就叫自卑，所以中庸之道呢真的是一个至理名言。现在的人呢因为大环境的改变呢，有道德勇气的人呢真的是越来越少。那通常我常常跟人家讲说像我这样行侠仗义自以为是女侠自处的这种人呢，真的在现在的社会上会死得很难看，而且还不知道是怎么样从容就义的，那
怎么被杀的都不知道。
对，你知道就举个例子说，在很多年前我就是因为讲义气为朋友两肋插刀，那宁可牺牲自己受委屈也不供出那一件事情的始作俑者，而备受黑寒的这个屈辱，在事发当场在场的人呢也因为要自保而不敢为我作证，甚至于作伪证。
嗯哼，
嗯，我对人心啊真的是寒心到了极点了啊。那当然也有一些人看不过去说我受了欺负，也会私底下来安慰我，而且要我说能够体谅他们的一些顾忌或者是无奈，没有办法替我来出面澄清。所以你说碰到这种情形，这个事到至此夫复何言，真的很感慨的，就说怎么说呢，对每个人啊就是要对自己负责任，要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地，真的就说自己的所有所作所为要自己要负责任。
嗯，我想大概美玲还是一样哈，感触很深，
很深很深。
呀、yeah, ，其实我想有些时候真的来讲，在我们人生的路上，我们会一路碰到非常非常非常多的这种挫折或是压力。那有些时候你是顺境，有些时候是逆境。
没错。
那我想另外一个也是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我觉得对我来讲印象很深刻的，也是李博士李昌钰李博士的一个故事。我想前一阵子大家都知道，他那时候有代言一个叫银藻的一个药。那那个时候很多人都问他说：“哎，你好好的，已经是一个国际知名的一个人物，
为什么要去代言
这样子的一个产品？”嗯哼，其实他也很可爱哦，因为他一直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在公开场合上面讲那个原因。但是当时就说，因为我们是私底下大家一个聚会嘛，那他就讲了，他就说，其实当时呢，这个银藻本身是他一个很好的朋友，就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一个好朋友，他花了一辈子的时间一直在做研究
的。
那他其实也给那个给李博士试过，他觉得也不错。但是真正让他会觉得说他会跳下来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朋友花了一辈子时间，后来他儿子长大了。然后他儿子呢学的就是 bio 这一方面的，所以有一次他在美国找到很好工作，那他儿子回到台湾，在台湾的时候呢，就是他爸爸希望他留下来帮他忙，但是他儿子觉得说，哎，我不想放弃美国那么好的工作，所以他儿子考虑了很久，还是决定要回台湾。他爸爸一直回到美国，他就一直在就是希望他留下来。但是后来他儿子，就是他爸爸送他儿子到了机场，他回到家的时候呢，他就接了一个电话，当时警察打来的，就跟他讲说他儿子都已经上了飞机，后来就觉得很心疼他爸爸，所以下了飞机，从机场回到要回家的路上，然后车祸死了。所以他爸爸是觉得那种感受很深，但是我觉得李博士很可爱的，就是说因为这样子一个因素，所以他义无反顾跳下来去帮他这个朋友。我想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真的很多人都在批评他说，你为什么要来代言这一个，但是当你了解后面的话，我觉得我们会觉得很感动，那我们也会更佩服李博士的一个为人。好，我想我们再进一段广告，然后我们回到节目现场。
Daddy， 我今年拿到好多红包，我可以带去买玩具吗？
这样吧，宝宝，我们先坐下来一起计划如何使用这笔钱。
孩子升学计划，个人退休规划，保障家人的幸福及未来。雷端健 Daniel Loy， 资深理财顾问，专业角度，真诚出发。咨询电话408-329-7549。
朱百洲医生呢，是一位专门从事中医针灸的医生，他特别擅长治疗痔疮。那谈到痔疮呢，我们首先就想到手术开刀。可是有几种痔疮病人呢，他们特别受到困扰，一种是天生不想看到的人，还有一种是年高体弱不敢看到的人，第三种是身体有某一种疾病或者是血糖过高不能看到的人。不论是哪一种病人呢，如果是得了痔疮呢，都会同这个痔疮同生共长，痔疮所带来的痛苦也是很难忍受的。那么传统的痔疮治疗方法呢，有结扎、注射凝固，还有开刀切除。但是这些传统的医疗办法呢，都有一些局限性，存在着很多差强人意的不足。比如说痔疮如果长得像一个梯形，上细下大，这样是不适合结扎的。又比如这个痔疮呢，到了中期和后期长成一颗或者是几颗非常厚的这么一个实体的话，是很难注射的。一般人呢以为大不了就是开刀，但是如果痔疮长成一个环状，开刀呢也非常担心痔疮所在那个部位的肌肉正常的收缩功能呢受到破坏，造成肛门失禁事故，结果呢不堪设想。所以很多痔疮患者呢，他们就特别期待有一种完美的痔疮疗法。这样的痔疮疗法到底有没有呢？好像是一种神话。那我们今天呢，就要跟大家介绍朱百洲医生的这套叫做细胞熟化疗法的痔疮治疗办法。那朱百洲医生的这套痔疮细胞熟化疗法呢，无需吃药，无需开刀，痔疮自然脱落，而且不会出血，没有疼痛，一个疗程只需要20多次就全部能够恢复。那么请那些如果对痔疮细胞熟化疗法特别感兴趣的痔疮病人呢，如果有兴趣呢，可以打电话给朱百洲医生，他的预约电话呢是 510-225-8685。 我再来说一次， 510-225-8685。
欢迎回到赵慧娟会客室节目现场。那我想我们刚刚谈到了蛮多的哈，蛮感性的一些事情。其实人生有些时候放宽了来看，也许会世界会更大。
对。
那我想其实美玲经历过了很多演戏啦，也舞台剧，然后唱歌，也担任主持人，那也担任过很多社团的这个会长或是总裁各方面的哈。那我想人生其实经历了已经算很多了，为什么在2010年的时候你还会去参加这个旗袍皇后的选美活动
啊？这是一个因缘际会的一个缘分，就说在2009年的岁末的时候，我动了一个大手术，那很幸运的我逃过了死神的追捕而活了下来。那当2010年春末的时候，有一天呢，我跟一位导演在讨论筹拍一部电视连续剧的时候，他跟我提起说，问我说想不想参加选美来做善事。那我当下就有一点意外，也很好奇，所以就在他的怂恿跟鼓励之下呢，我就是以捧场还有做善事的这种意念，参加了这个旗袍皇后跟旗袍魅力大赛两个不同单位主办的这个选美活动，就是说两次选美活动。那我也很幸运的拿到了最佳古典美奖、最佳舞台表演奖跟旗袍第一公主的头衔。那因为选美佳丽在那时候是在旧金山的联合广场 Union Square 进行的，那这个选美活动，那他为了这个活动替安老自助处筹到了2-3万的这个款项，所以我很开心说我参与了这个有意义的这个又美好的这种选美经验，也帮助了安老自助处的老人们解决了一些经济上的困境，所以我也真正才体会到了什么叫做为善最乐的经验。所以这一次经验呢，让我很开心说能够透过选美竟然可以做善事。
所以在当时你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是开刀很严重的一个？
是就说真的是所谓的跟癌症有关系的一个手术。那真的是从死神里面活过来，所以我怎么说呢，其实我不是很想要讲这一段，那既然你追问了我就带过去，就说因为那时候这个手术把我的子宫、卵巢所有这些女性的这些都拿掉了，对我来说我没有办法接受，我甚至于当下怀疑说我现在到底是男人还是女人，所以对我自己的一种定位产生了怀疑，这就是为什么我参加选美的真正原因。我其实不是很想在这种电台跟大家讲，但是我知道有一些言语，就是 rumor 在后面对我这种参加选美有一些意见，有一些不太好的一些 rumor， 所以我想也借这个机会呢做一个澄清，让大家了解我当初为什么会真正去参加这个选美活动。
那我想其实美玲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呢，是中文学校的老师。
对，
让大部分的人都觉得说，哎，今天为人师表哈，好像跟这种在台上唱歌演戏啦，有的时候因为你要融入戏里面，一下子要变成是很泼辣，一下变成是怎么样的角色，好像觉得这两个角色很难连在一起。那你自己个人怎么去平衡这个事情？那说在于说学生或是学生家长，他们会不会对你这样两个身份有什么样的意见？
其实我有一点不理解的，就是说其实为人师表跟舞台表演应该没有什么冲突性啊，就好像音乐系的教授也会在台上也表演歌唱，戏剧系的正作者他纵使他是系主任也有粉墨登场的时候，那舞蹈系的老师也会在舞台上面飙舞，所以身为中文学校老师的我想我正正当当的站在舞台上表演歌舞或演戏，其实我的学生跟家长们都很欣赏也很肯定我的演出，甚至于他们还与有荣焉啊，他们都知道我是舞台剧的演员，我是旗袍选美的公主，也常在各个大大小小的晚会担任主持人或者是表演歌舞。那但是让我的学生跟我的家长们喜爱我这个麻辣鲜师的这个真正原因，我想是因为 一来我的教学负责的这种教学态度，还有就是我活泼生动的这种教学方式，那更重要的是我发自内心，我真心关心疼爱我的学生们。所以其实说舞台上的演出经验呢，对我的中文教学绝对是有正面的加分效果的。以前我参加过侨委会办的一个海外中文教师研习营，就曾经有一位讲师说，在课堂上教学应该要像在主持一个综艺节目一样，要有趣生动活泼吸引学生。那这真的是说到我的心坎里去了啊！所以我也利用这个机会在这边鼓励湾区的所有中文教师们，有机会的话不妨多多吸收一些表演经验哈，不管是演戏歌舞都可以，这对你在教学上面肯定会有帮助，那也会让学生更开心的愿意跟着你一起学习。
其实我们以前在读书的时候都很希望说，假如说上课的时候看像看电影，或者是说像在看一个综艺节目，那多好，对不对？
对，
要那这样在轻松的环境里面去学习，我想比
寓教于乐，
对，比死板板的在那边看的书，然后要去背书来得好很多。
但是你知道，很多老师的个性是很保守或者是很内向，你要教他这种活泼的方式，确实是有一些难度的。
对，其实不要讲说老师哦，那我想不要讲说你在上课你要表现成那个样子，那很多时候我们说找一些就是一些老师说下来跳一个舞吧，OK， 他们都会觉得说
扭扭捏捏的，
不可以，我今天不能这样做。OK， 那我想说在当有没有人就说碰过你有没有碰过这样的质疑，别人会觉得说你真的能够身兼这么多的职务，然后把这些事情都做好吗？
好。有句话说得好，不遭人忌是庸才。我想慧娟啊，像你这样多才多艺、长发飘逸的这个大才女，肯定也没少过别人对你因为嫉妒而散播一些不实的恶意重伤谣言所伤害，对不对？
对啊，这常常的嘛哈。
所以你知道，这个人性啊，会因为嫉妒而做出很多不可思议的极端言论或者是行为的。那当然在以前来讲，我确实也因为太年轻而不懂得怎么去调适或排解这样的误解重伤。那虽然我的个性呢是属于比较逆来顺受默默承受型的人，我不会因为要保护自己而去反击或者是澄清，但是日子久了，这种抑郁所造成的这种心灵内伤却久久无法平复，甚至于在每每在梦中我会痛苦的哭喊而哭醒，你知道吗？那醒来之后那种痛彻心扉的那种疼痛还是会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但是经过了这段时间的这些事情跟事件的历练，还有时间的历练，我终于找到了解决的一种模式，就是所谓的清者自清，浊者自浊，这个路遥知马力，日久正见人心。凡事只问自己是否无愧于心，如果我问心无愧的话，至于别人的怎么说，我们大可不必太在意。而且我们说一样米养百样人，这个嘴巴长在别人脸上，他们爱怎么说就是他们的自由。但是呢，我们自己也要把握住，我们绝对有权利选择不听不理会，甚至于一笑置之。我们为什么要拿别人的过错来惩罚自己呢？所以我建议我们不妨多做一些正面的思考，这个得饶人处且饶人呢，凡事就是往好的方向去想，其实放过别人也就是成就我们自己，所以你何必跟别人跟自己过不去呢？凡事就不要那么计较哈。其实你甚至于可以转个念头，反过来感谢那些误解重伤你的人，因为他们正是你的逆境菩萨。如果说他们没有这样子去重伤你，去刺激你，怎么能够激发你后来这个就是说化悲愤为力量而产生的一些很多后来，就像我当初会进入社团也是因为在学校的一些事件发生，然后让我说不行，我必须要 show them something， 所以我跑到社团里面去贡献我自己的一份小小的力量。那其实 后来人家说，哦，你什么在什么社团负责什么，有一些名跟着来了，那这些东西你真的回过头来回想，如果不是那些逆境菩萨，你怎么有后来的这些人生成长？所以反过来我感谢这些人。
嗯，不过我想说一个人假如说要能够做到说完全不被别人说你不好，我想那个人是一个最大的欺骗者哈。因为真正来讲，世界本来就是阴阳两面嘛，好与坏之间永远是有自己的一个看法。但是我觉得希望是说所有听众朋友可以去思考一个，就是说怎么样透过就是说我们去了解更多的事情，然后去思考的时候是正面，把自己常常放在第三者的空间，
没错，
不要去放在自己或者是别人的空间，那去看待一件事情，我相信其实大家都会比较快乐哦。那其实因为以前我常常那时候我因为出书的关系，大概每一个月大概会有半个月的时间都在国外，所以常常你知道那种时差啊各方面的，那我就记得有一次在演讲的时候就碰到了几个很好玩的例子，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很生气，那现在想想觉得说蛮可爱的，因为有一个一个读者就问我说，他为什么你脸上长了痘痘，你知道因为那个有时差，那我在想说我脸上长痘痘你也要管我吗？
请 focus 在我出的书上面。
对，那另外一个，一般以前我习惯演讲，我很喜欢喝可乐所以就有人就会问我说，是不是喝了可乐有什么特别的能量？所以我觉得呀，当一个公众人物，其实会碰到这些事情。但是很有趣的就是，当你今天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OK， 你会很想下来。那当然，怎么下来要下来的很漂亮，那是一门艺术，
心甘情愿的下来。
对，那至于说不在这个位置的人，他常常其实很好玩的是，他一直看着这个位置的人，然后会觉得
流口水。
其实我觉得不是流口水，我会觉得说我会做的比你更好。OK， 所以呢，常常其实大家就会像譬如说，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哦，我常常劝很多以前我们的编辑OK， 因为我从小其实学到的就是这样子，我们尊重每一个人的文字因为每一个人的文字他其实呈现他自己的风格，
是，
可是非常非常多的编辑他要改，一定要改别人的文字 OK， 为什么呢？因为他证明说我存在 OK， 我今天领了这份薪水，我必须 do something
或者他比他更高干，
对，就是这样子。所以我想这个是说，所以每一个人在喜欢看到我们讲说很多人喜欢看到成功的人失败成功的人摔跤，因为他会觉得说呀，我可以做得比你更好那我想其实这个是很多人的一个心态那我想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好消息是美玲晋江进入另外一个新的身份就是还会有一个新的节目生活一点通可能很快会在网络上面和大家碰大家介绍认识那我想透过今天的节目，那我们希望说很多朋友其实在这个世界里面把心放得更宽，因为你会发觉当你自己的心放宽，世界会跟着你变得更宽，假如你把你的心放得很窄，其实世界跟着你变窄了，
没错。
那也许今天大家还是没有机会在这里看到美玲的庐山真面目，但是我想透过今天的访谈应该对她会有更深一层的一个了解。那我们谢谢美玲今天来到节目现场
呀，我也很开心有这个机会，慧娟给我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我的心灵世界
那我们也谢谢今天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赵慧娟会客室。最后我想还是要和所有听众朋友分享一个新的消息，从5月21日起 OK， 我们的节目将搬到 AM1450，那希望喜欢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能够继续给予热情与支持。好，我们下个星期二空中见。